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三册，神在他与人连结中的历史。第六篇，神在时间里的历史。五，在他选民身上的工作。一，在亚伯拉罕身上做工，并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读经，创世纪11章31节，12章1至4节，使徒行传7章2至4节，创世纪22章16至18节。纲目，第一大点，在亚伯拉罕身上做工。一中点，呼召他。一，第一次向他显现为荣耀的神，借着他父亲塔拉，同着他侄儿罗德和他妻子撒莱，出了加勒底的吾尔，并离开他的亲族，进入迦南，停在哈兰。二，第二次，在他父亲塔拉死后，从他本地本族父家出来，往耶和华所要指示他的地去。年75岁时，带着他侄儿罗德而去。第二终点，应许他：一，叫他成为大国，叫他的名为大，赐福与他，并使他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预先传福音给亚伯拉罕。第三终点，第三次向他显现，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四终点，拯救他脱离法老对他妻子的侮辱。五，应许他要把他向东西南北所看见的一切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并要使他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六，神的祭司如同至高的神祝福亚伯拉罕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七终点，在异象中对亚伯拉罕说，神是他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他，他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他的后裔，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一样多。他相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他的后裔必寄居到埃及，服侍埃及人，被他们苦待400年，到了第四代必回到迦南。当那日，神与他立约，赐给他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八终点，13年未向亚伯拉罕说话，因他娶夏甲为妾。夏甲在他86岁时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以实玛利。九终点，在亚伯拉罕99岁时，神第七次向他显现，与他立隔离之约，使他做多国的父，并把他的名字从亚伯兰改为亚伯拉罕，把他的妻子的名字从撒莱改为撒拉。亚伯拉罕要从他得一个儿子以撒。第十终点，在曼利橡树那里第八次向亚伯拉罕显现，与他交通如同朋友。十一终点，拯救他的妻子脱离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十二，赐他从撒莱所生的儿子以撒，赶出他从夏甲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十三，第十次向他说话，为要试验他，要他将他儿子以撒献给神为燔祭。他通过了神的试验。第十一次对他说话，阻止他献上他的儿子以撒，他就以公羊代替以撒，献为燔祭。第十二次向他说话，应许要使他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 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的后裔得福。十四，赐福给他，并引领他的老仆人得着利百加，给他儿子以撒为妻。第二大点，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一，用硫磺与火焚烧索多玛和俄摩拉，并全平原。二，因为他们罪恶甚重。三，神因着亚伯拉罕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四，罗德的妻子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看过神在已过永远里的历史，我们也已看过他在时间里创造宇宙，审判撒旦和宇宙，恢复受审判的宇宙，以及创造人的历史，甚至人的被造也是神真实历史的一部分。创世纪不仅告诉我们人如何被造的故事，事实上神创造人也是神在宇宙中历史的一部分。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说，神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造人，人被造的模型原型乃是神自己。当然神是全能的，但我信在创造人之前，神必定有许多的思考。制造家具的木匠在实际制作一件家具之前，必定花很多功夫在设计上。神创造宇宙时，乃是说话使无变有，他说有就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为什么神不说要有人，就有了人？神创造人不是借着说话而产生的，他是以奇妙的方式创造人的。创世纪二章七节说，神造人有一个形体，然后将生命之气吹入这形体里，那个气就成了人的灵，结果人就成了活的魂。然后神把这人摆在一个特别的地方，一个园子里。在这地上曾有一个园子，而这园子有各样的树，可以悦人的眼目，并且好做食物，叫人得滋养。但这许多树中有两棵树，生命树和善恶知识树。在生命树旁有一道流通的河，河流里有三种宝贵的材料，金、珍珠和宝石。创世纪二章说，神使人沉睡，裂开他的肋旁，取出那人的一根肋骨。神用那根肋骨为材料，建造一个建筑，那建筑是一个女子。我们必须深入这一切事的意义。事实上，创世纪一章和二章不是亚当的历史，乃是创造者的历史，乃是神这位智慧建筑师的历史。创世纪头两章乃是神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已经看过，创世纪三章启示神如何拯救人脱离堕落，然后我们看见神如何对付亚伯、赛特、以挪士、以诺、马土撒拉和挪亚。在这些人身上，我们能看见行动的神在积极一面的历史，然后在消极一面，神审判那些离弃他走善恶知识树之路，就是死亡之路的人。我们查读圣经，把圣经看作神的历史，这会给我们全新的看见。圣经是一本古老的书，但我们有新的方法来查读。照相最重要的点乃是所取的角度，如果你没有取得正确的角度，你就无法拍到好照片。如果我们给一个人照相，但照的是他的脚，这意思是说我们照相的角度错了。我们必须从神的历史这个角度来看圣经，才会对神圣的启示有正确而完整的看见。第一大点，在亚伯拉罕身上做工。在本篇信息里，我们要来看在亚伯拉罕生活中神的历史。 当我们看亚伯拉罕的一生时，我们必须从正确的角度，就是从神历史的角度来看。当我与弟兄会在一起时，他们强调亚伯拉罕有两种子孙，一种子孙被比作天上的星，另一种被比作地上的尘土和海边的沙。这三种说法天地海有关系，天上有星，地上有尘土，海边有沙。我们必须来看这些说法的意义。创世纪十三章告诉我们，神在亚伯拉罕的侄儿离开他之后来看他。神是亚伯拉罕真正的朋友，神知道亚伯拉罕觉得孤单，所以神到亚伯拉罕那里来。罗德的仆人与亚伯拉罕的仆人相争，这争执是由于地小。亚伯拉罕对罗德说，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观看他们四周的地，就选择了往索多玛的平原，因为那地肥沃，那平原是滋润的，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罗德选择了那地最好的部分，离别了亚伯拉罕。以后主对亚伯拉罕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向北直到黎巴嫩，向南是直到埃及，向东是直到幼发拉底河，就是大河，向西直到地中海，就是大海。亚伯拉罕四方极目所看见的，神都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不仅如此，神告诉他，神要使他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土一样多。在创世纪十三章有对地的争执，而罗德选择了他的一份，就是最好的一份。接着在十四章有征战，在那场征战里，罗德所选择的地方索多玛被击败攻取，罗德和他的家人并他们的一切财物都被掳去。亚伯拉罕知道了，就率领他精练的仆人318人击败入侵者，救回罗德和他的家人。因此罗德和他家人并他一切的财物就都被夺回。罗德平安地回来，但亚伯拉罕可能在想，如果他所击败的四王转回来再与他征战时，他该怎么办？在这个关头，神进来了。这时神要他向天观看，神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这还是神在训练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属地的后裔能被掳，但他属天的后裔不能被掳。好像神在说，亚伯拉罕，我是大能的神耶和华，我不仅给你属地的后裔，我也给你属天的后裔。你的仇敌可以对付你那些属地的后裔，但你的仇敌不能对你那些属天的后裔做什么。在创世纪22章，神试验亚伯拉罕，要他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亚伯拉罕顺从神的要求，神吩咐他把以撒献在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后来成了锡安山，就是在耶路撒冷建圣殿的地方。当亚伯拉罕正要献他儿子的时候，神来阻挡。亚伯拉罕看见一只公羊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神预备了这只公羊做以撒的代替，这公羊预表基督。在基督钉十字架前，摩利亚山上的预表里就已经有了他这被钉十字架者。因为亚伯拉罕顺服神，没有留下他的独生子，神就应许他， 要使他的后裔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并且地上的万国必因他的后裔得福。在创世纪22:17，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比作星和沙，而不是尘土。我们必须思想，为什么圣经把亚伯拉罕属地的子孙比作尘土，然后比作沙？事实上，沙是从尘土来的。当尘土在海边被水冲刷洗涤，剩下的就是沙。以色列人先是尘土，然后大海的波浪一再地临到他们。这些波浪是什么？我们在约珥书生命读经看见，有四种蝗虫来残害以色列。那些蝗虫都如同地中海的波浪，它们上来如同波浪，一再冲刷如同尘土的以色列。最后，在地中海边所留下的就是沙。因此，尘土和沙最后乃是一个。这合于历史的记载。历世纪以来，有巴比伦的波浪、马代波斯的波浪、希腊的波浪、罗马的波浪一再地临到以色列，所产生的结果乃是沙。因此，亚伯拉罕只有两种子孙，一是新约的信徒，比为天上的星；另一是犹太人，比为地上的尘土和沙。现在我们需要来看，在神圣启示中亚伯拉罕的意义，它表征什么？圣经从创世纪11下半到创世纪24是说到亚伯拉罕。创世纪25开始说到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在创世纪里有许多人事物都有所表征，亚伯拉罕也是一个表号，但他表征什么？亚伯拉罕是神选民的表号，我们是神的选民，但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应当做怎样的子民？神在创世纪11-24预备了一个表号给我们看，这个表号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神所预备给我们看的表号，作为神的选民，我们都必须是亚伯拉罕。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名字应当是亚伯拉罕。我们都有自己父亲和祖先的姓氏。我的祖先姓李，所以今天我姓李。就着这一面的意义说，我们都是亚伯拉罕，因为他是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是一个表号，表征我们该是怎样的子民。换句话说，他是基督徒生活的模型、表号。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亚伯拉罕所过的生活。亚伯拉罕的生活成了一个表号，他的生活完全是受神推动并由神发起。亚伯拉罕的生活中没有一件事是凭他自己或在他自己里面做的，几乎他所做的每一件积极的事都是神所推动的。但他所做的有一件事完全不是神所推动的，就是他娶了夏甲为妻，那完全是他妻子撒拉所建议、推动、鼓动的。夏甲所产生的儿子名叫以实玛利，但以实玛利被神所弃绝。亚伯拉罕的表号给我们看见，在基督徒生活中没有一件事该是出于我们的，反而每一件事都应当是由神推动、激励并发起的。我们的得救当然不是由我们所发动的，我们成为基督徒并进入教会生活，乃是因为神推动了我们。神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中的推动者。在教会生活里有许多不同国籍、各种肤色，是谁把我们集拢在一起？乃是神推动我们，把我们一起聚集到教会生活中。我们必须看见，凡我们所推动的事都会成为灾祸。如果你推动你的婚姻生活，你的婚姻迟早必定会成为灾祸。我们基督徒不该推动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中，神应当是一切事的推动者。凡我们所推动的， 都会成为灾祸苦难。第一终点呼召他。一，第一次神借着呼召亚伯拉罕而推动他。神第一次呼召亚伯拉罕，向他显现为荣耀的神。神呼召亚伯拉罕出了加勒底的乌尔，并离开他的亲族，进到迦南地。一面说亚伯拉罕接受了神的呼召，但另一面说亚伯拉罕并不是很情愿地听从神的呼召。亚伯拉罕出了加勒底，但他没有进迦南，他带着他父亲塔拉和侄儿罗德出去，停在哈兰。毫无疑问，亚伯拉罕不愿离开他的侄儿，他的亲族。他可能向他父亲建议要带着罗德，神推动呼召他，但他不情愿完全的照做。因此亚伯拉罕出加勒底的乌尔，是带着塔拉、罗德和他的妻子撒莱，他们都出了加勒底那个满了偶像的国。那时人类已经与撒旦连结，使人类与撒旦成为一，所以神放弃了人类。然后神临到另一个人而有所推动，要得着一个新的族类，这人就是亚伯拉罕。二，第二次神在亚伯拉罕的父亲塔拉死后第二次呼召他。神呼召他从本地本族富家出来，往耶和华所要指示他的地区。因此亚伯拉罕在75岁时带着他侄儿罗德而去。亚伯拉罕离开了加勒底，但他停留在哈兰，这可能是受亚伯拉罕的父亲所推动，这使神不喜悦。后来塔拉死在哈兰，亚伯拉罕应该因此受到警戒。那时神进一步再来推动亚伯拉罕，那是他第二次蒙召，借此他被神推动，并由神引领进入迦南地。当亚伯拉罕答应这第二次的呼召时，神毫无疑问地非常欢喜。我相信神喜欢这位他所呼召差遣的亚伯拉罕，过于喜欢他所创造的亚当。你愿意做亚当的子孙，还是愿意做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比亚当更讨神喜悦。亚伯拉罕是基督徒生活奇妙的表号。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是，也能够是讨神喜悦的事。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总是神所喜悦的事。第二重点，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应许亚伯拉罕，必叫他成为大国，叫他的名为大，并赐福与他，使他叫别人得福。最后亚伯拉罕成为全地的福。在前一篇信息里，我们看见挪亚对他三个儿子的预言。根据这个预言，亚佛的子孙就是刚强者，要住在闪的帐篷里。那意思是闪乃是地上所有刚强者的福。按一面意义说，当我们信入主的时候，我们都认罪并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人。但按另一面意义说，每一位信入基督的人都是刚强者。如果我们不是刚强的，我们就绝不能信入基督。我们有许多人乃是亚佛的子孙，进入了闪的帐篷，这帐篷就是福。加拉太三章八节说，并且圣经既预先看明神要本于信称外邦人为义，就预先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保罗在这里说，神应许亚伯拉罕万国都必因你得福的这话乃是福音，那是对亚伯拉罕预先所传的福音。最后创世纪22章18节启示，这福事实上不是亚伯拉罕自己，乃是他的子孙，他的后裔。亚伯拉罕的这后裔就是基督，基督成了全地最大的福，而基督乃是出于亚伯拉罕。基督徒的生活是在凡事上一直受神推动的生活， 使我们能因基督得福，并在基督里成为别人的福。第三终点，第三次向他显现。神第三次向亚伯拉罕显现，应许他要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并对他说话，一共12次。第四终点，拯救他脱离法老对他妻子的侮辱。创世纪12:10-20给我们看见神如何拯救亚伯拉罕脱离法老对他妻子的侮辱。第五终点，应许要把他所看见的一切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神应许要把亚伯拉罕向东西南北所看见的一切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并要使他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土那样多。神告诉亚伯拉罕，凡他举目所能看见的，他都要得着。向北必定是到黎巴嫩，就是美地的北界，向南是到埃及河，就是尼罗河，向东是伯拉大河，向西到地中海边。亚伯拉罕看见了美地的四境。第六终点，神的祭司如同至高的神祝福亚伯拉罕。神的祭司如同至高的神祝福亚伯拉罕，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这件事表面看来不是由神推动，而是由撒冷王和神的祭司麦基洗德推动。亚伯拉罕是得胜者，击败了神的仇敌，借着亚伯拉罕，神能够宣告他是天地的主。在圣经里别的地方，神只能称为天上的神，因为缺少人在地上与神站在一起，击败神的仇敌，并为神赢得胜利。但是当麦基洗德来祝福亚伯拉罕时，他能说神乃是天地的主，这意思是说在地上有一个得胜者与神站在一起。第七终点，在异象中对亚伯拉罕说，神是他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他。在创世纪15章，神在异象中对亚伯拉罕说，神是他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他。主是亚伯拉罕的保护，也是他的赏赐。神赏赐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胜过了神一切的仇敌。在创世纪15章，神也告诉亚伯拉罕，他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他的后裔。在创世纪16章，因着亚伯拉罕妻子撒拉的推动，夏甲成了亚伯拉罕的妾。撒拉向亚伯拉罕提议这事，亚伯拉罕也同意了，但神否认并弃绝从夏甲所生的儿子。神告诉亚伯拉罕，他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他的后嗣，并且他的后嗣要像天上的星一样多。亚伯拉罕相信神，神就以此算为他的义。罗马4章很强地发挥这一点，说亚伯拉罕乃是一切因信入耶稣基督而得称义之人的先祖。亚伯拉罕是榜样、模型、表号，因此基督徒生活的模型乃是第一位蒙神呼召并得神称义的人。你蒙召之后必须得神称义，得神称义的意思是你与神和谐一致，换句话说，在你和神之间没有任何冲突，乃有和谐一致的情形和光景。这意思是说，按照神的公义，你乃是义的，你得称义时，你的义和神的义是相符合的。亚伯拉罕是进到一种完全与神和谐一致的情形里。在创世纪15章，神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必如天上的星。创世纪也启示，亚伯拉罕属地的后裔必如海边的沙。我们曾指出，欺压的列国 好像地中海的波浪，一再地临到以色列，使以色列成为海边的沙一样。事实上，第一波的浪是来自埃及。在创世纪15章，神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寄居埃及，服侍埃及人，被他们苦待400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迦南。当神在创世纪15章对亚伯拉罕说话的那日，神也与亚伯拉罕立约，赐给他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亚伯拉罕一生中有两件事非常显著。第一，神使亚伯拉罕的后裔如同天上的星，这些是新约的信徒，做亚伯拉罕属天的后裔。第二，神使亚伯拉罕属地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剩余的以色列人如同地上的尘土，经过一波又一波的灾难，最后在千年国里，以色列的渔民经过了冲洗的水，就成了地中海边的沙。第八重点，13年未向亚伯拉罕说话。神13年未向亚伯拉罕说话，因为亚伯拉罕娶夏甲为妻。亚伯拉罕86岁时，夏甲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以实玛利。亚伯拉罕得罪了他的朋友神，因此神13年不与亚伯拉罕交通。创世纪16章16节说，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创世纪17章1节说，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这给我们看见，在神与亚伯拉罕之间有13年没有任何来往、交通和交谈。第九重点，在亚伯拉罕99岁时，第七次向他显现。神在亚伯拉罕99岁时第七次向他显现，与他立隔离之约，使他做多国的父。神并且把他的名字从亚伯兰改为亚伯拉罕，把他妻子的名字从撒来改为撒拉。亚伯拉罕要从撒拉得一个儿子以撒。隔离之约是一个表号，所有蒙神拣选的人都应当受隔离，这意思是说他们应当剪除钉死他们的肉体，肉体的身体应当剪除钉死，以重生我们并更新我们，使我们成为新人。亚伯拉罕活出基督徒生活的模型，因为隔离的约表征亚伯拉罕被钉死得重生并被更新，这是为使他能成为多国的父。不仅如此，他和他妻子的名字从亚伯兰和撒来改为亚伯拉罕和撒拉。因为人改了，名字也应当改。最后撒拉生了以撒，这意思是说我们钉死并重生之后，我们就会产生真实的后裔，否则我们就会产生以实玛利。如果我们没有被钉死得重生并被更新，我们就不能产生以撒，我们会产生假基督徒而不是真信徒。我们只能借着受隔离，就是被钉死得重生并被更新，才能产生真信徒。十终点，在曼利橡树那里第八次向亚伯拉罕显现。神在曼利橡树那里第八次向亚伯拉罕显现，与他交通如同朋友。一过我不知道为什么神同两个天使来看亚伯拉罕并留在他那里。神与亚伯拉罕谈话，亚伯拉罕用水给神洗脚，亚伯拉罕的妻子做饭给神吃。神与亚伯拉罕谈话有如朋友一样，亚伯拉罕看见神，与神谈话并与神同行。然后神不得不告诉亚伯拉罕神将怎样对待索多玛，神指明他无法将这事向亚伯拉罕隐瞒，因为亚伯拉罕是他的密友。事实上，神来探访亚伯拉罕的目的和用意乃是为着罗德的缘故。神告诉亚伯拉罕他要怎样对待索多玛， 目的是要亚伯拉罕代求。神是在推动亚伯拉罕为罗德祷告。事实上，神和亚伯拉罕如同密友，虽然说到罗德，却不提罗德的名。最后，罗德从索多玛被救出来，意思是神听了亚伯拉罕的祷告。创世纪19章29节说，当神毁灭索多玛的时候，神纪念亚伯拉罕，就打发罗德出来。那意思是说，神听了亚伯拉罕的代求。这给我们看见，我们过基督徒生活必须到一个地步，我们成为神的朋友，神也成为我们的朋友。第十一终点，拯救他的妻子脱离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创世纪二十章给我们看见神如何拯救亚伯拉罕的妻子脱离基拉尔王亚比米勒。这就像在创世纪十二章，亚伯拉罕因撒拉与法老出了问题一样。亚伯拉罕先是因为他妻子而与埃及王出了事儿，然后又因他的妻子与基拉尔王出了事儿。神两次都进来拯救他。第十二终点，赐他以撒，并赶出以实玛利。神赐亚伯拉罕从撒拉所生的儿子以撒，赶出他从夏甲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这是神历史的一部分。神把以撒赐给亚伯拉罕，并赶走以实玛利，这也是表号，表征凡因信从恩典而生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的真儿子。凡按照善恶知识树与律法为源头的人，乃是神所弃绝的后裔。这两个儿子和两个母亲乃是余裔，指明新约的恩典和旧约的律法，这在加拉太四章有完全的阐明。第十三终点，第十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向他说话。神第十次向亚伯拉罕说话，为要试验他，要他将他的儿子以撒献给神为燔祭。亚伯拉罕通过了神的试验，然后神第十一次向他说话，阻止他献上他的儿子以撒，他就以公羊代替以撒献为燔祭。神第十二次又向亚伯拉罕说话，应许要使他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神告诉亚伯拉罕，地上万国都必因他的后裔得福。第十四终点，赐福给他，并引领他的老仆人得着利百加，给他儿子以撒为妻。创世纪二十四章给我们看见，神赐福给亚伯拉罕，并引领他的老仆人得着利百加，给他儿子以撒为妻。神为亚伯拉罕所做的最后一件事，乃是帮助他得着一个儿媳。第二大点，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在亚伯拉罕一生中，神历史消极的一面乃是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积极的一面是神在亚伯拉罕生活中推动、激励并发起神圣的事。亚伯拉罕的生活乃是基督徒生活的表号。在消极一面，神审判了索多玛和俄摩拉，神用硫磺与火焚烧索多玛和俄摩拉并全平原，因为他们罪恶甚重。神因着亚伯拉罕就打发罗德从请父之中出来，这也是神历史的一部分。当神审判邪恶的世界时，神纪念他的朋友，与他谈到罗德的事。虽然他们在谈话时没有提到罗德，当罗德和他的家人逃跑时，罗德的妻子因往后看而成了一根岩柱，他留恋回顾索多玛，指明他爱恋并宝贵神所要审判并进行毁灭的邪恶世界。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的受苦来自两个源头，他的妻子和他的侄儿罗德。 在创世纪十三章，亚伯拉罕必须与罗德解决土地不够的问题。然后在创世纪十四章，亚伯拉罕必须为罗德征战。最后在创世纪十八章和十九章的时候，罗德进到犯罪的中心索多玛，这城被定罪，受天火的审判。罗德逃离了神对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审判，逃到山上，但他的两个女儿使他喝醉，与他犯了乱伦。他们因乱伦而生的孩子乃是摩亚和亚门。摩亚人和亚门人随至时代仍被神弃绝。罗德的这个记载应当是对我们的警告。从本篇信息的交通，我们能看见亚伯拉罕是神所节选之人生活的表号，他是基督徒生活的表号。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我们的先祖，也是我们的表号。我们应当照着他生活的模型而活。